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在这一刻预备柔软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真理的教导。最近我们在查考的是列王记上第三章第16-28节，所罗门王运用上帝所赐的智慧来审理案件的圣经经文。之前我们所看的是列王记上第三章16节，知道有两个妓女被带到所罗门王的面前，而到底案发的经过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的是列王记上第三章17-21节，邀请您和我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三章第17-21节。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地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将要来查考的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三章17-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继续的查经。姐妹，首先在列王记上第三章17节，其中一个妇人说，我主啊，我和这个妇人同住，她与我在房子里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人首先告状了，但究竟在这里首先发言的那个其中的一个妇人是活孩子的真母亲，还是那个想夺别人孩子的假母亲？圣经经文卖了一个关子，没有说明。但是从他能够说出案发的经过，甚至在对方半夜里所做的也都知道，其实已经暗示值得怀疑他并不是那个真母亲了。此外，经文对那两个妇女的记载也暗示这个首先发言的妇女并不是那个真母亲。经文有关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依次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情形。首先是其中一个妇人，第17节所记载的是这个假母亲。22节我们今天没有看，下次再来看。那一个妇人是真母亲，22节当中的这一个妇人是假母亲，23节当中的这个妇人是真母亲，那个妇人是假母亲。依序看25节、26节，都看到这个妇人和那个妇人之间做了一个区别。所以经文是穿插的方式来提到真母亲和假母亲。如果这样，这也算是恶人先告状的一例了。这两个妇人同住，或许是因为他们算是某个程度上的好朋友，又或者主要是为了工作出入上的方便而同住。不管他们原本的关系如何，他们 为要得着一个儿子，已经反目成仇，将对方说成是这个妇人。在当日，孩子通常都是在家里出生的，所以经文说，他与我在房子里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看来另一个妇人也有帮助这孩子的出生。第十八节，我生了这孩子之后的第三天，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住在一起。除了我们两个人在房子里以外，再没有别人和我们一起在这个房子里了。弟兄姐妹，这两个妇人在差不多的时间怀孕，也在差不多的时间生孩子。两个妇人所生的大概都是男婴或者同是女婴，不过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妇人所强调的是，当他们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除了我们两个人在房子里之外，再没有别人与我们一起在这个房子里。意思是当时并没有其他的人证，这样谁生男谁生女也不足以用来判案。这个妇人强调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可能也是叫审判官多多的采信他本人的供词来判案。所以他说，只有我们在这房子里，没有其他人同我们在一起了。弟兄姐妹，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十九节，那个妇人继续地说，夜间这妇人睡觉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大概是在孩子出生后的那一日。夜间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代的人都没有现代都市人那么晚睡的习惯。这两个妇人睡觉的时候是将孩子放在自己身旁一同睡。这个首先发言的妇人做供词说，这妇人就是在她睡觉的时候放在自己身旁的孩子被她压死了。继续我们来看二十节，他继续地说，他却在半夜趁着我睡着的时候起来，从我身旁把孩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又把他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怀里。弟兄姐妹，这里提到是他却在半夜，那个意思是就是在半夜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孩子被压死了，在不知所措之际灵机一动，为求有子再报，不惜将别人的孩子换为己有。所以这个妇人在经文当中说，趁着我睡着的时候起来，从我身旁把孩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又把他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怀里，然后呢装作若无其事的再去睡觉。由于这两个出生的婴孩相差不过三天，偷偷的换有可能是成功的，也说不定他们同住久了，他们也觉得自己孩子有几分相似，也说不定。但是这样的换孩子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将包裹婴孩的布来更换，甚至要将婴孩所穿的衣物更换，好掩人耳目。大概他在转化孩子时候是非常的小心翼翼，以致没有把孩子弄醒，不然的话孩子的哭喊声一定会弄醒另外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说，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就被调包了。我们继续看二十一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要给我孩子吃奶的时候，发觉他死了。那天早上我再仔细查看，发觉他并不是我生的孩子。早上是给孩子吃奶的时候，或许是睡眼惺忪，又或许是不以为意，他一时间并没有留意到那个死了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稍微定神之后，再仔细查看，发现那个死了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一连串其中一个妇人的供词， 而另外一个妇人又将如何说呢？所罗门王又将如何以他的智慧来判断这一个案例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三章17-21节，所罗门王所要审理这个民事案件其中一个妇人的供词，而另外一个妇人又将如何的说呢？而整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在下次查经当中继续学习。而今天的圣经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诚实以对，对别人，对上帝，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没有任何事情瞒得过上帝。所以让我们学习在人在神面前，面对上帝，面对别人，面对自己，都诚实以待。让我们一同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齐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如果有人问，60多年了，中国人为什么还是那么恨日本，却爱日本的电器产品？多数的中国人可能会回答，主要是因为日本军人以前对我国及人民的伤害太深，至今还不知彻底悔改，且仍然在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同样的，除非先除掉我们对邻国及其人民的恨意，教会就不能真心爱未得之民。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祷告，求上帝让中国教会能打从心底真正饶恕他们，如同上帝饶恕了我们一样。让我们也能把宣教的眼光聚焦在离我们不远的邻国日本这片广大的福音河场。我们在天上的父，公义的主，我们确实被战争侵略伤害得很深，心中的伤痕仍未完全愈合。然而主耶稣已在十字架上写明了他的旨意，要饶恕。当我们享受着你饶恕之爱的时候，岂不也当用饶恕仇敌的爱来回应你吗？主啊，这实在很难，但求主帮助，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你要救万民，而那也包括我们的仇敌日本。就让我们从你那里支取饶恕的力量，爱的力量，去向他们传福音，好叫我们日后不至羞愧见主面。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